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和满福教会的网上查经班，我是朱恩蒙。今天呢我们呢要继续看这个使徒行传。但路加福音最后呢我们还稍微有一点点问题，当初提出来的问题啊漏了讨论的啊，我稍微把它弄一下看看啊。那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看你们晓不晓这是什么东西。天主教的一个圣物，他说是耶稣的裹尸布啊。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东西，讲的是活神活现呢，就把它当成真的东西。他们还有特别的纪录片来讲这东西多么样的了不得，多么神奇，耶稣的面相呢都从这里出来。你看看那个耶稣卖17块美金，你看见了没有？那这个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你读圣经能不能够判定它是真的是假的呢？
假的呀。
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
你自己拿块布往自己脸上蒙一下，你看一下那个印子，就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呀。
哎，人家耶稣就是有放射线嘛，就是说他复活的时候，他们就说他的 radiation 啊就跑出来了。
圣经上没说过的东西都是。
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让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假的？最后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提到这个裹耶稣的布，怎么回事啊？
放在一边
了，
好像。
有一处他们看的时候有。
有。就是因为他看的时候有，所以到后来就跑出来这么块布嘛，他们就说是真的嘛。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Shroud of Turin，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呐、杜林的圣布之类的东西。哪一个福音书我记不得了，彼得跑进去看的时候，他特别讲，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他们这个裹尸布不是像天主教摆的这块布啊，这块圣布从头到脚呢一个大床单，不是的，是缠起来的，而且裹头的跟裹身子的是分开来的，这是圣经记载的很清楚的事情啊。所以从这里你就大概晓得这东西根本就是假的了。但天主教廷对于这块布呢一直没有很明确的表示立场啊。本来这块布最早出现在14世纪中啊，过了几年就已经被当时的主教说是一个硬品，一个假的东西。但是他对这个啊教廷的吸引力还是一直很大。这个新任的这个教宗啊 ,Pope Francis, 他前几年还说这上面的影像是在十字架上受苦而留下来的影像。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上次开始讲到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然后我们看了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头的时候，当耶稣要上升之前，有几句话是挺重要的啊。首先呢，《使徒行传》1:4，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再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到了8，他就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了，那这个是啊，我们以前讲过好多次的，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呢啊，保罗也好啊，主耶稣也好，圣经也好，他会用好几个不一样的角度来形容他。首先在路加福音最后他说你们就要得到能力，这里怎么说的呢？这里说那个能力是什么？是圣灵的洗，还有呢叫做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所以这样已经至少有三个不一样的名字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一个叫做能力，一个叫做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一个叫做圣灵的洗。这个圣灵的洗呢 也是施洗约翰所说的，你们要受火的洗啊，他用火来洗你们。好了，这是三个名词啊，我们先把它放在心里。然后门徒问了一句话，使徒行传一章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说，在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门徒就问了，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哎，这个门徒所说的以色列国是什么？这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东西？
因为他们还是忘不了那个大卫的国，
大卫的国，
就是、地上的国，以色列国，就是神把他们拯救出来，就像那个旧约的，实际上旧约来说就是预表了，但是呢，但是说出来呢，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认为是一个真实的，或者是一个有形的国。在门徒最后心里还是这个想法。
小魏，你的意见如何呢？
一般都认为是这个，他们想立一个政权，
是个政权。这样接下来就有好几个问题我们就要问了啊。如果是政权的话，那我们现在的以色列政府算不算是复兴以色列国？
算啊。
作家觉得算。
算啊，他们把国家都买回去了，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这个地方讲是不是指这个以色列国从那个罗马人的统治下，如果是指从罗马人的统治下出来，给他们自己的君王，就像刚才另外好像是一弟兄说的，就是说在大卫的国，他们有自己的君王。我觉得现在的以色列国物理上来讲可以算是他们这里讲的复兴以色列国，也不知道他这个地方讲是什么意思。
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还有一个角度我们一定需要先去看的，就是当门徒这样问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校正他们，主耶稣有没有说你们这个观念不对，或者说你们不应该这样讲。你在使徒行传再往后看的时候有没有，主耶稣没讲啊，他只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个就有一点那个了，因为你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地上的政权的话，那难道是他指的是1948年当时的门徒不知道吗？那他讲这个话是不是说你们问的不对，或者你们想错了？好像也不真的是，他只是说这个你们所讲的那个复兴以色列国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但是父的确是定了一个时间，将来会发生一件事情叫做复兴以色列国。那这时候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英语的他讲的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意思。他是说 restore again the kingdom of Israel, 或者说 give back the kingdom to Israel, 要把这个国权呢，这个国度重新还给以色列家。哎，所以刚才弟兄姐妹讲的是不错，他们脑子里想的呢就是这个大卫的国啊，我祖大卫的国要还给以色列，是什么时候？是现在吗？啊，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然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他们就问主耶稣了。主耶稣跟他们讲呢就没有说是不是现在，也没有告诉他们别的信息，他只说了这一句话，就是说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第八节他又接着讲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哎，这句话和门徒问的问题有没有关系啊？
有点关系吧。
怎么个关系法？
哎，什么关系，我没讲出这么大道理啊。他们现在是跟着有形的耶稣嘛，但是接下来好像有一个新的局面要展开了，他们还不知道。神要在他们个人心里引导他们。
你先决条件是说你决定主耶稣讲的这个话和门徒问的问题有没有关系，你得先决定这个。如果你觉得他有关系，那么这两个关系是什么，你就比较能够确定啊。如果他是没有关系的事情，刚才主耶稣对他们的问题的答话呢，这个打岔的问题啊，就讲完了就算了，那就连不到一块。
之前不是说好像哪处福音书里说，哎，神的国好像离你们不远嘛，就在你们的心里啊。跟接下来这个八节有点像，圣灵，你们圣灵必降在你们身上啊。是成就在人的里面，但是 那个门徒们所说的，可能他们想要看见的是外面。
如果说门徒讲的是一个有形的，主耶稣讲的是一个无形的，可是主耶稣又没有去改正他们的用的这个名词叫做复兴以色列国，那就表示什么？
有形的也有吗？
那就表示说主耶稣的确他已经在校正门徒，就是说按着父所定的时间是有一个复兴以色列国，但是这个以色列国的实际内容和什么东西有关系啊？和你们把福音做我的见证直到地极有关系。如果这些对话是可以相连的话啊，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啊，40天之久跟门徒在一起讲述神国的事，这40天里面记下来的其实只有一点点，但路加既然把这段话这样记下来，就表示这段话真的是挺重要的。门徒呢，可能仍然把这个以色列国复兴和神国分开来，但是从主耶稣的话里边，还有后来天使跟他们讲的，你们看了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个其实就是什么真真正正复兴以色列国的时间。如果你要把这一切的话都连在一起的话，那这整个的意思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呢，我们所看的复兴以色列国的重点向来不是在以色列地上的政权了。
我认为他那个就是耶稣说这些话是有关系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时间肯定是神定了，但是现在没到，你们应该先干什么、完了之后呢，到了这个时候，就比如说他说这个福音要广传嘛，先把这个福音先传到地极之后、完了那一天才能到来，那一天到来呢，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们是不知道的。刚才蒙哥你问的是现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是不是，我想不是。
那到了没有？
肯定没到。
肯定没有。
我个人认为哈，但是不一定对啊。为什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大卫的子孙作王是耶稣啊。现在这个以色列国他虽然是犹太人，也许是很多那个犹大人啊，但是他不一定是大卫的子孙呢，在管理这个国家呀。
大家晓不晓得这个全世界啊，全世界有两个政府明文规定说你禁止向18岁以下的人传教，哪两个国家？
中国。
还有呢？
有没有朝鲜啊？
朝鲜我就不知道了。
难道是犹太国？
蒙哥说到这儿就是以色列吧？
你猜的没错啊！当然我们不算这种伊斯兰国家，那就不用讲了啊。以色列从建国开始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法律，叫做 The Law of Return， 回归的法律。这个回归法律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决定什么样的人能够被称为犹太人啊，这样你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取得犹太人的公民权嘛，你可以居住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成为他的国民嘛。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只要是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亲、你的血缘啊是犹太人的，你能够证明这些事情，那你就是犹太人。不过啊，尤其到了1970年，他加了一个 amendment。附加条例，这里就很严重了。他是说呢，你如果啊是信别的宗教的，那政府可以否定你的回归权的。同时这个法律啊也写得很清楚，除非你有父母亲的许可，要不然一个18岁以下的孩子呢是不能够去改变他的信仰，你也不能够向他们传递推销犹太教以外的宗教书籍啊资讯啊。啊，最近你就是刚刚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管这方面的部长还要特别强硬的声明啊，说要取消一个传福音电台的执照。详细的情形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这还最近的新闻。他们国家的政府把这个事情看得很严重的，有一些很出名打官司的例子。比如说在1962年啊，还不是在这个1970年这个附加条例以后，在那个以前就已经有这样的官司了。有一个波兰的犹太人，因为他信了天主教啊，国家就不给他这个公民权，他上诉到以色列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判决是这样，他说一个人如果你离开了犹太教，你离开了你本族的宗教，你就不属于我们这个犹太人群了。这么严重呢？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的家族规定很严格，你如果信耶稣呢，那你家人真的是把你当死人一样扫地出门，但是我们不太晓得他们的政府也是这么干的。所以这样一个政府啊，这样一个政权，你再拿来和刚才耶稣 回答门徒的话比一比，那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这不可能是耶稣回答门徒的暗指的那个复兴的以色列国。他要门徒传福音直到地极，还没出耶路撒冷就给挡住了。你看看复兴以色列国啊，如果这个讲法是对的啊，如果像郑弟兄这样的解释啊是对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日期啊绝对不是1948年，现在的以色列国根本就不足以代表，甚至可能是一个与基督敌对的政权。那么以后我们在从新约的角度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一读到这个复兴以色列国，一读到这个大卫的宝座国权，你就要晓得它指的是一个神国而言的，就不要再太看重现在的以色列政府啊，这是整个的美国教会啊，美国的政界啊，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啊，通通犯了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很危险的、致命的毛病，就是我们认为现在的以色列国复国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圣经预言。每次我们要这样讲的时候，你必须要重新考虑一下。啊，尽管这个东西传福音很好用啊，我自己也用过，对不对？一个国家亡国了这么多年呢，突然就可以复国，但实际上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了啊，复国的不只是以色列啊，中东所有的国家都是亡国这么多年，然后再复国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是像我们受过比较多一点教育的啊，现在知识又这么。啊，方便，所以大家在接受这些信息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你光看中国的基督教的网络上，你就有多少在吹捧以色列人呢？就要小心了。现在这个以色列政府呢，不是像圣经所讲的这么回事。好，总之，门徒问了这个问题呢，主耶稣没有去校正他们，主耶稣只是继续讲下去。你们跟这个所谓的复兴以色列国啊，是有很大关系的。啊，实际上你也可以说，这里所说的以色列国就是主耶稣所讲的神国，他把这两个观念给他跟门徒合在一起了，加上天使所说的到时候耶稣要怎样回来，连在一起呢，我们就比较有数了啊。那与我们现在更有切身关系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啊，能力，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圣灵的喜，哎，这些到底指的是什么？一般来说呢，你如果看见灵恩派的弟兄，他就跟你讲说，你看这是另外一个洗，对不对？你受了水洗，他还没有受圣灵的洗啊，所以他没有能力。这是一个火的洗，圣灵的洗，又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那圣灵有没有降在你身上呢？莫安莫安，圣灵有没有降在你身上？
圣灵当然在我身上。
圣灵在你身，圣灵在你心里还是在你身上？
我没去区别过。
你没区别过？哎，小魏。你们神学院怎么讲？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很肯定的说，主耶稣把三四个观念都合在一起了。得到能力，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圣灵的洗，还有约翰所说的用火施洗，对不对？都是讲到这一件事情，都是讲到五旬节的事情，马上我们就要读到了。那这些事情在你身上发生了没有？是不是有必要在你身上也这样发生？
你这个问题。
这种问题就一定要问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圣灵，我们如果算是没有被圣灵洗过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一个圣灵的洗呢？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这个能力呢？
如果这么说，圣灵赐给每一个人，它是神的应许，是我们信主了之后，神会将圣灵赐给我们了。
没错，因为你在前面已经读过了，约翰福音尤其是主耶稣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这时候门徒都已经有圣灵了。可是这是一件另外的事情啊，叫做圣灵的洗。
圣灵降的他们身上不是要到五旬节吗？啪一下他们就能说方言了，能够口若悬河的说，
对
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能说。
那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有这个经历呢？
有的人会有这经历，
有的人会有这个经历。可是在这里主耶稣讲的好肯定哦，
因为主耶稣要他们出去到处去传福音。
那主耶稣也要我们出去，主耶稣把我们拆到 Pearland 来了，对吧？
五旬节。你刚问心理和身上有什么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这也可以算是一个问题。
心理肯定就现在我们圣灵都在我们心里，
都在我们心里，
我不会坐这里跟你查经了。
那就是。
可是这样的身上，我觉得就要像五旬节那种经历才叫这样的。
那五旬节这个经历是不是每一个人一定要去求的一个经历呢？
不是求不到的呀。
是吗？
这个是不是跟恩赐有关系呀？
求得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嘛，对不对？我们需要这把它这个翻炒一下，因为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圣经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大概看看可以得到哪一些的结论。
那个什么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不是说，有这个恩赐，有的有那个恩赐，意思就是比方嘴巴就拿来说话嘛，鼻子拿来呼吸嘛，眼睛拿来看嘛，
手拿来画画，是不是？
对呀，就不一定啊。
那不错不错，你能够哥林多前书到13章，表示你还不错了，你最近很有进步。
只是恰巧记得而已。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那是讲到圣灵的恩赐啊。这里所讲的是一个所谓的圣灵的降在你们身上，圣灵的喜。因为这些灵恩派的人，他们会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你受了水洗，可是你没有受圣灵的喜。那有的人就进一步来讲了，说那你表示你没有重生，是不是？什么样的讲法都有啊。那这个圣灵的喜是不是一个必要的喜？
蒙哥讲的那个那个例子蛮真切的，是有这样的评断。我也看过类似书啊，他而且他一般对传统信徒，他直接就问这样的问题。
对，
如果你没有，他直截了当的，就是把你化成，对啊，比较下阶的基督徒一样。
就是山羊，就是。
他们有个名字叫平信徒。
这个平信徒大家都
不是。对，但是这里有一点，这是我自己走过来的时候，他说你们必得着能力，那个能力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往恩赐那个方向发展了。我自己就像这个文字里说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嘛。讲得清楚讲不清楚，但是圣灵与你同在，他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
对，
就这样就可以了。
我同意陆家和多加姐说的，因为圣经好语处。不是这个使徒行传后面，彼得当时在那个耶路撒冷，他们开始争论的时候，彼得当时不是传福音给外邦人了吗？哥尼流他们一家。
对。
他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1章，就是他给哥尼流一家讲话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嘛。
对。
当时彼得就想起主耶稣的话嘛，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对。
然后彼得就又说，他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这个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恩赐吧。如果是恩赐的话，多亚姐刚刚说的那个很多前说那个地方，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的确，这个经历和前面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啊，就给他们圣灵，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经历，没错，的确是两个不一样的经历。但这第二个经历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你不能把它弄得太夸张。首先我们得问了啊，这40天里面这些门徒这些使徒算是得救了没有呢？你总不能说因为他没有圣灵浇灌，他没有受圣灵的洗，所以他就没有得救吧，对不对？你总不能这么讲，那有点太过头了。所以这样的说法，首先你可以把它关在门外啊。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说，既然这两个经历是不一样的，那在我的身上还真的没有这样的经历，至少没有这么明显的经历，对不对？因为这个经历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叫做圣灵的洗，不是人能够给你的，你只有自己去求主啊。主如果看合适，他给你，感谢赞美主。那你得到你就知道了。那也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们做见证，他就说当他得到这样一个特别的，好像一个怎么讲啊，很 heavy dose 的，很高剂量的圣灵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有一些的表现，有的人是认罪痛哭啊，你凡是这种圣灵让人知罪啊，你要是这个东西让你看见你自己的污秽，那就表示你这个圣灵是真的是圣灵，不是邪灵，你放心好了。还有呢，就是从此以后啊，圣经的话对他来说好像特别特别的能够进到里边去啊。所以你看这个灵恩派的传道人啊，不管你喜不喜欢他， 甚至他有的时候他走的相当的偏，他那个圣经他背起来那是几章几节跟你引的就是一点都不会错，对他来说好像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一样的，那的确是个恩赐。什么时候他开始有这样判若两人的经历，他的确是得到所谓的圣灵的洗之后才，这个本身呢不是一件坏事情。教会其实不需要去禁止啊，现在啊说过好多次了啊，中国的教会呢把灵恩派三个字好像当成一个骂人的字一样，说你是灵恩派，说你是灵异解经啊，简直就像讲你是异端一样，这是这些年才兴起来的一个现象啊，实在没有必要这样，也和圣经的教导不合。尽管我自己呢可以说在灵恩的经历上是相当有限的，但是呢有限的一点点呢、也足以让我不敢这样去任意妄为，把一切啊类似看起来尤其是在别人身上所发生的圣灵的经历一竿子给他打翻啊，这个事情我是不敢做的。当年得救的时候，我自己的好朋友啊好弟兄啊，那有了圣灵很强烈的经历之后，脱胎换骨，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和改变呢。我怎么敢随便去论断这样的事情呢？我替他高兴都来不及了，我就是羡慕他而已。哎，好了，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这个问题没讨论完，还有一些反过来的角度要说，那就下一次再聊喽。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